欢迎收听星期二晚的大城小事，我是关如谦。上个星期我在大城小事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到，我坐紧火车去克里米亚半岛的首府。今个星期我会继续跟大家讲下我这一段的旅程。我们由朝早九点钟开始坐火车，一直坐到夜晚的十点半。虽然已经是夜晚的十点半，但是个天仍然仲系好光，典型嘅北欧气候。一路上我见到嘅田野全部都系绿油油一片，我几乎好少见到连片嘅庄稼地。地上面生嘅唔系野草，就系两三年前种嘅庄稼。佢哋又自动咁样长出参差不齐嘅绿苗。农村嘅房屋比喺德国嚟讲系非常之简陋。火车整整行咗成千公里，除咗一片片小块嘅自留地之外，我睇唔到一个农民喺田上面做嘢。喺火车上面有一位农村姑娘，叫做伊莲娜。佢同我哋讲，就算农业收成再好都系冇用，因为冇机器，冇人收割。汽油而家又贵到不得了，机器零件一系就买唔到，一系呢就是商店大加价。如果你不做嘢的话，你都仲可以在集体农庄那里领到工资。但是如果你想自己做嘢的话，你可能仲要负债。当火车抵达克里米亚半岛的首府新菲罗波尔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朝早的九点钟，足足行了24个钟头。这些车厢都是东德制造的，跟中国的软座车厢完全一样。就连火车上面的喇叭声都是那一种又尖又脆的声音。我对这种声音真是太熟悉了。在这个时候，喇叭入面传出了通知，叫大家将时间拨慢1个钟头。我的朋友左征官跟我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对着干，两个国家领导人本来都在一个党下面做事，但是现在乌克兰独立出去，突然间就反面唔认人啦。喺当年，俄罗斯总统耶尔津宣布实行下令时间，乌克兰总统克雷楚克为咗呢件事好嬲，因为事前冇同佢商量，所以佢呢又唔愿意跟住调整。其实喺当时，耶尔津同埋克雷楚克嘅不和已经系公开嘅秘密。由于呢两个人喺度较劲，两个国家的老百姓亦都跟住对着干。当年在莫斯科，只要大家一提克雷楚克这个名，啲人就会拧晒头。我在到达克里米亚半岛之后，第一时间就想知道究竟克里米亚人是怎样想的呢？到达之后，迎接我们的是克里米亚半岛文化中心的主任，首府新菲罗波尔市室内乐团指挥安托连科先生。讲起来真是啱啊！安托连科主任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三日，正好因为公事去到莫斯科。他去到是为了拜访作曲兼指挥家佐征官，而佐征官就是我们的朋友。当时他都在筹帐紧，我们去到克里米亚市的时候，找哪一个来接待我们呢？点知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这个这么热情的克里米亚人，而佢亦都一口答应负责接待我哋，所以令到我哋喜出望外。我真係諗唔到克里米亚人会系咁热情啊。当我哋去到安托连科先生嘅屋企时候，我哋仲未食嘢，但係估唔到一顿丰盛嘅早餐已经准备好啦。新鲜嘅面包、乳酪、蔬菜、果酱、咖啡一应俱全。佢嗰个贤惠嘅太太话，除了面包和咖啡之外，其他东西都是他自己种或者他自己整的。而他的太太就是室内乐乐团的小提琴手。安托连科先生利用早餐的时间和我们提出访问克里米亚半岛的整个安排，问下我们的意见。我们除了点头感激之外，都真的找不到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安托连科先生是一个俄罗斯乌克兰的混血儿。其实严格来讲都讲不上什么混血。他说， 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本身就系兄弟，300年嚟就系一家。喺好多家庭入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家突然间话将乌克兰同俄罗斯拆开，佢已经揾唔出佢嘅归属啦。对于前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嘅对立，佢认为老百姓系唔愿意接受嘅，但系又非接受不可。佢唔相信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会有战争，更何况克里米亚半岛本身就系一个多民族嘅地方，各种文化综合交替，矛盾都系人为地制造出嚟。嚟到克里米亚半岛，我非常之激动，因为我细细个嘅时候喺地理书入面就知道有个黑海同埋亚速海，当中夹住一块宝地。为咗强占呢一块宝地，列强曾经进行过极残酷嘅战争。后来我喺大学时代学习俄国历史嘅时候，又知道19世纪中叶嘅时候，以俄国为一方，英法奥斯曼土耳其人为另一方，曾经为咗争夺呢一个岛进行过一次战争，令到半百万人丧生。后来瘟疫流行，先至不得不喺巴黎签订和约。1921年，克里米亚曾经系自治共和国，后来被拼到苏联嘅领域之中。1954年，克鲁晓夫就将佢送咗俾乌克兰，因为克鲁晓夫本人就系乌克兰人。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关如谦会继续喺大城小事同大家介绍我今次克里米亚半岛之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